您好，祝基督的平安与你同在。前面一课我们探讨安乐死的时候提到，人有责任用普通的方法维护生命，但是人没有本分用非常的方法保有生命。我们已经分析了为什么人没有本分用非常的方法来维持生命，因为使人死的是病，而不是不用非常方法。而且这也不是自杀或杀人。至于如何区分普通方法和非常方法呢？上一课由于时间的关系来不及解释，这一课我们先要对这个问题提出说明，然后我们要探讨第五戒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堕胎。我们说过《伦理神学纲要》160页的话是根据庇护12世的教训引出来的，而依照教宗的教训，天主只要求我们使用普通的方法维持生命。现在问题来了，怎么样区分普通和非常方法呢？张神父只用最珍贵的和严重的手术等形容词来形容非常方法。那么用今天的话来说，所谓最珍贵的，那就是必须要花很多的钱，而所谓严重的手术，那就是指有危险的、很痛苦的，而且成功率不大的手术。
神父，今天医学这么发达，过去是非常方法，现今可能就是普通方法喽。
是啊，你说的没错。随着社会发展，医学的进步，人们对普通和非常的了解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今天欧美许多国家人民都有健康保险，因此呢，经济并不是最大的问题。此外，医学的进步，尤其是麻醉药学的进步，使得过去看作非常的手术，今天却是普通的了。
那今天怎么区分普通和非常的方法呢？
今天在宗座科学院的声明中，不再用普通方法和非常方法这两个名词，因为这两个名词虽然还是很有用，也很受尊重，可是也很容易引起误解，一般人也不容易了解。这样看来，今天用宗座科学院的声明是比较恰当的。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其中的一段。如果临床地断定有康复的可能，就要求为其治疗。治疗一词指一切手下可用的和适宜的医疗措施，不论技术如何复杂，如果治疗为病患没有益处，可以中断治疗，同时继续对病患的照顾。这里关键性的词是康复，有康复的可能就该治疗，如果没有康复的可能就不用治疗。可是还是要继续的照顾病患。谈到照顾，前面一课我们讲到植物人的时候，曾经引用宗座科学院的声明里的话，他说对植物人应该大方的照顾，包括喂食在内。由此可见，对于无法康复病患的照顾常包括喂食。
神父，康复是说完全恢复正常吗？
康复有什么意义呢？依照德国天主教主教团的了解， 康复是指治疗后不会给病人带来严重的身体或精神的障碍，那就算康复。换句话说，看出治疗后病人能够度一个相当正常、相当平安快乐的生活，不是一天到晚叫苦连天，全部的心力都集中在自己的痛苦，而不能想想别的更有价值的事。比方像爱天主、爱近人，这样的人才算是可能康复的，也才有责任接受治疗。
这么说，判断能不能康复是很重要的咯。
不错，康复包括身体和精神两方面的康复。这里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对于刚生下不久的小孩或者是幼儿，他们康复的可能性非常非常的大，他们对生命的适应力极强，所以十分重要的伦理结论是，对于残障的小孩子，只要有一点点的可能使他们治疗后能够过一个相当正常、相当平安快乐的生活，那就应该给他们治疗，不可以轻易放弃治疗的希望。而且近年来医学进步，残障者得到有限的康复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因此，如果有的父母看到生下来的孩子是残障的，或者是白痴，或者是早产儿，就抛弃不管，让孩子死掉，客观地说，这是犯了第五戒的大罪。
这些问题原则上好像都很清楚，可是当面对个案的时候，也许复杂多了。比方医学方面的问题，而且每个人的良心要求也不完全一样。
不错，讲到这里，如果觉得还有不清楚的地方，请不要奇怪。原来这样的问题是很难的，也不像一加一等于二那样明白了然。就连专家之间也经常对某一个个案会提出不同的看法加以辩论。比方说前一刻提到的昆兰的个案吧，当地的主教说可以拔掉人工呼吸器，而罗马教廷的神学顾问却说不可以。
神父，伦理神学听起来太复杂了，听告解还真不简单呢。
事实上，类似昆兰小姐那样的困难的案例，不是一般牧灵工作者必须清楚回答的问题。平常的本堂神父、听告解的神父也碰不到，即使是碰到了，那也应该找专家问一下。如果没有专家可以问，那就让教友按照他们的良心好了。这里要提醒的是，讲伦理神学的时候，至少要把困难的问题提出来听一次，个案来了才知道不简单，这个时候该请教专家，否则连问题在哪里都不知道就不行了。好，讲到这里，对安乐死的伦理问题就告一段落。下面我们要讲的是第五戒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堕胎问题。现在我们要看课本第162页，请修女给我们念253号好吗？
好的。直接杀胎儿以救母亲，或杀母亲以救胎儿，同是杀人的大罪。例如遇难产时，不许肢解胎儿或砸碎他的头骨。图谋堕胎，不论有效与否，皆犯杀人罪。虽然不堕胎，母儿皆死，也不许可。堕胎有效时，主犯即必要从犯，母亲亦不例外，受保留于政权人的绝罚，如系神职人员，则令成亏格者。
谢谢修女。现在我就来解释这段话，也许在听了这段话之后会觉得惊讶，觉得张神父好像讲得太厉害了。不过这里直接两个字非常重要，明白了什么是直接，就不会觉得惊讶了。现在我们把过去费了很多话讲的直接跟间接的意义再复习一下。直接就是以此事为目的，或以此事为方法。以堕胎来说，当然不能以堕胎为目的了。至于以堕胎为方法呢，也不可以。保禄在罗马书第三章第八节也说过，不可以为了达到目的而作恶，因为这等于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了，这样直接堕胎总是不可以的。
神父，张神父说虽然不堕胎，母亲和孩子都死了也不许可，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不是太严厉了吗？
张神父说虽然不堕胎，母子皆死也不许，他是依照双果原则引出来的结论，这也是罗马官方取用的思想路线，但是也有不同的思想路线。
怎么说呢？
有好几个国家的主教团还有很多的神学家看出，在这个例子里可以不用双果原则，也就是说不用直接和间接的分别来看这个例子，还有别的伦理判断原则。
什么伦理判断原则呢？
你们还记得在前面几课里提到节育的时候，我提出法国主教团的教训，也就是困惑良心的原则。
困惑良心原则在这里怎么解释呢？
原来直接的人工节育常是不许可的，可是当一个人同时面对两个难题时，也就是说做那个也恶，做这个也是恶的，实在没有第三种选择了，这个时候他可以选一个比较轻的恶，这样的选择不但没有罪，反而是善，因为这样的选择显示出你愿意尽力躲避作恶，实在躲不开了才选择最轻的。把这个困惑良心原则贴到上面所说的例子，不堕胎母子皆死的话，是说如果堕胎母亲也许能活，因此比利时主教团说该尽力减少恶的产生，使恶越小越好，这是悲惨个案应该使用的伦理原则，而不是双果原则。话说回来，上面讲的个案今天极少发生，可以不必多注意它。
神父，那我们为什么要讲呢？
我们要讲，一方面是因为课本上说了，另一方面这个例子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不同的伦理判断原则有着多么不同的伦理结论，以及实际上会有多么严重的结果。因此我们读伦理神学一定要努力了解判断的原则。
神父，刚刚课本里说堕胎的主犯和从犯受保留政权人的绝罚，如果是神职人员则令成亏格者，这是什么意思呢？
张神父说堕胎者要受绝罚和亏格，这个问题我们要等到下一课再讲，现在我们先来看间接堕胎。请修女念162页的间接堕胎好吗？
好的。间接杀胎儿本来也不许可，但若有重大原因，按双果原则的条件能够许可。故此孕妇应当尽力避免流产的危险。病重垂危时，若无其他救治的方法，许可服用双性药品，一是治病，一是打胎。但若病症是由胎儿所致，则不许打胎以救母亲。若子宫患病危及母亲的性命，许可将子宫割去而让胎儿死亡。唯若能够等待，应当等至胎儿能够生存的时候方可割治。现在科学进步，许多产科病症可以合法治疗。如果胎儿已过7个月，可能独自生存，于必要时可以催其早生，或施凯撒手术以救母亲之命。此项原则亦适用于子宫外孕，虽然不知是妊是瘤亦然。
这一段不难懂，唯一要补充的是，今天医学发达，胎儿不必过7个月才可以生出来。不过这也要看当地的医疗条件而定。讲到这里，关于第五戒生命伦理的几个重要的实际的题目，比方说自杀、器官移植、脑死、安乐死及堕胎等重要问题都已经讲完了。其他张神父还讲了几个题目，例如162页讲死刑。今天欧美一些国家已经废除了死刑，也有很少的伦理神学家开始反对死刑，而教会内可以说没有什么辩论，教会传统的看法常是和张神父讲的一样。至于163页讲的自卫杀人，讲的有点太理论化。比方他说自卫不许过度，事实上谁知道攻击者有什么样企图呢？还有当事人怎么知道到什么地步才能保护自己呢？其次，有些道理也跟实际情形不符合。例如他说女子被强奸后不许杀害强奸者，这必须假定法律制裁完全公平，实实在在的保护人民，为受害者争取公道才行。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别的题目自己看看课本就可以了，再谈天主保佑。